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被假冒使馆的人员骗走了190多万日元。这个消息呢，其实是来自于日本警方，有一名20多岁的中国男留学生在日本被电信给诈骗了，损失了大约194万日元，约合1.69万新元。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知县的警方，高知县呢是日本的一个地方啊，他在6月9号说，骗子假冒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骗走了这名留学生一大笔钱，警方已经展开了诈骗案调查。开始是这样的，3月29号，这名留学生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自己是使馆人员，恐吓他说查到他涉及诈骗案件。骗子还说呢，如果不想被抓，那么最晚必须在4月16号之前把20克的金条寄到指定地址，而且呢还要汇一笔港币到指定的账户。结果呢，这名留学生就被骗走了大约194万日元。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上月就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提醒说，最近有不少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被新型的电信诈骗给坑惨了，损失高达几百万日元，所以也是提醒游客和留学生要多加小心。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看骗子都用的招数是什么。首先呢，就是用假电话号码发送一些信用卡被盗啊之类的链接，骗取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然后非法盗刷。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换汇广告，用超级优惠的汇率吸引人来做交易，但是收款账户呢很快就会因为涉嫌洗钱活动而被冻结，但是钱也全没了。还有呢，就是假装请人代购，骗受害者在便利店花钱买代金券，发送代金券的照片之后呢却拿不到钱，后来才发现被骗。骗子的花招呢是五花八门，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要汇款，汇款的那个动作我们尽量的不要有哦。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应该说是个好消息，是说多数 CEO 预计美国经济短期内不会衰退。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更新一些美国的经济数据。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多数的首席执行官，就是我们说的 CEO， 他们为什么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衰退呢？商业杂志首席执行官在6月9号发布最新调查，说首席执行官们对经济的乐观情绪正在日益增长。目前只有28%的受访者预计短期内会出现经济衰退，这个比例比5月份的46%已经是明显下降。那么今年4月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实施全面的自由日的关税的时候呢，62%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这个杂志调查的时候都说，他们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的经济是会下滑的。在6月份的调查，虽然有少数的 CEO 预测美国经济在未来6个月呢还是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衰退，但是没有一个人预测会出现严重衰退。相反，越来越多的首席执行官现在预测说，美国经济会在年底之前实现增长。36%认为是温和增长，6%认为是强劲增长。当然，这个数字呢和在5月份中的调查，当时25%的温和增长，2%的人强劲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执行官们认为啊，目前美国经济的这种波动性很可能是短暂的，到秋季的时候，企业和美国经济都会迎来更为清晰的发展路线。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院通知领事馆恢复处理哈佛学生签证。消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国务院呢在6月6号晚上就通知各个驻外领事馆恢复处理哈佛大学的学生签证申请。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刚刚指示领事馆呢拒绝处理这一类的签证申请。6月5号晚上7点之前，哈佛大学提出了诉讼，要求法院阻止川普的公告实施。那么最早呢是在周四8点59分，也就是6月5号的8点59分，美国国务院根据川普总统的要求，指示驻外领事馆拒绝办理哈佛大学的学生签证。 在国务院发布这个通知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名联邦法官就在周四晚上9:54批准了哈佛大学的请求，暂时叫停了国务院对办理哈佛大学学生签证的限制令。其实这是川普政府第二次试图阻止向计划就读哈佛大学的外国学生发放签证。在5月22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土安全部就下令禁止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那么当时就意味着哈佛大学没有办法再招收外国学生，有几千名留学生必须在转学和离开美国之间做选择。虽然有一名联邦法官在哈佛提起诉讼之后颁发了临时限制令，暂缓执行川普政府的政策，但是呢，哈佛大学的招生能力这样看起来呢，仍然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学生中也引发了恐慌。专家们说啊，即使川普政府的禁令正式被取消，那么美国国务院呢，对于签证发放仍然是有巨大的权力的。领事馆官员可以以任何理由或者是拒绝发放签证，而且并不需要解释原因。签证呢，也很有可能被置于行政处理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期间，申请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签证申请进度如何。最近一段时间，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的冲突不断升级。政府方面指控哈佛大学没有能够完全遵守有关国际学生记录的要求，而且是和中共有合作，纵容校园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恐怖主义煽动者等等。哈佛大学呢，则在起诉书中说，川普政府的这个行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并会对哈佛大学和7000多名签证持有者产生直接而且是有毁灭性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个消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把122名中国公民遣返回国。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全美范围内驱逐非法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在6月9号，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达拉斯分局宣布了这次遣返122名非法移民的行动。新闻稿说，这批非法移民包括96名男性和26名女性，他们的年龄从19岁到68岁不等，其中很多人都是有犯罪前科。新闻稿说，这些遭到驱逐的人曾经被拘留在全美各个地方的拘留设施中，并且已经收到了最终驱逐令。这些非法移民违反了美国移民法，那么所有违反美国移民法的外国人，不管他的国籍如何，都有可能会被逮捕，会被拘留。如果最终裁定呢，是要驱逐出境，那么他们就会被驱逐出境。还有一个消息是，旧金山市长说绝不会容忍暴力和破坏行为。在6月9号晚上，也就是周一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旧金山新任市长叫丹尼尔·卢里，那也有的地方把他称之为叫罗伟。他就最近几日发生的抗议事件再次谨慎地平衡了各方的立场。6月9号晚上呢，有几千名抗议者在旧金山游行几公里。10点左右，警方宣布集会违法。有一部分拒绝散去的示威者似乎是拒捕，旧金山警方随即就进行武力镇压。警方警告说，如果还有其他人试图逃跑，他们就会使用化学剂、警棍还有投射物。在洛杉矶反对联邦移民政策抗议活动发生了几天之后，抗议活动蔓延到了旧金山。同样也是人群有出现暴力行为，有多辆市营公车和商店被破坏，那么旧金山警方逮捕了大约150人，是洛杉矶警方报告的逮捕人数的2倍还要多。卢里在周日晚间说啊，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平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暴力和破坏行为。他还特别指出，示威活动结束后呢，有一群抗议者还滞留现场，破坏财产，打伤了2名警察，而且现场还发现了一支枪。那么卢里啊，他凭借对犯罪的强硬立场赢得了旧金山自由派的市长选举。他在竞选过程中，他就向市民承诺，他说要把这座功能失调的城市恢复成一个科技、商业和文化繁荣的中心。他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对犯罪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卢里在去年的11月击败了当时的市长伦敦·布里德，这是1911年以来旧金山选民第一次选择了一位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市长，并且对他寄予了厚望。卢里上任以来呢，旧金山 逮捕的人数是有所增加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呢也在进一步的减少。今年第一季度的犯罪率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卢里和前任是不一样的，卢里在演讲中或视频中很少提到川普总统，对联邦政府的声明呢大多都是保持沉默。他在宣誓就职前呢就曾经被问到是不是会像其他加州民主党政要一样去批评川普政府呢，当时卢里回答说他专注于城市事务，他说我们这里面临的挑战足够多了。同样对犯罪采取强硬立场的地区检察官布鲁克·詹金斯也表示，他说周日晚上袭击警察和破坏财产的人肯定会要受到起诉的。周一晚上，卢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视频，他说自己已经和抗议活动组织者取得了联系，并且说我们逮捕了在街头犯罪的人，还发布了一张自己在紧急行动中心的照片。那么詹金斯呢，他此前说所有值班警员已经被部署到全市多个抗议现场保护示威者，同时确保事情不会失控到危及公共安全。他说呢，我们绝不会允许事情失控。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